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占山法语》节目。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，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、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、佛学智慧、佛学和人生。达义大和尚您好。
李良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我们知道佛教啊，不仅仅的是一种信仰，也是一种哲学，更加是一种教育。那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、生活经历都不同啊，那他们就会选择不同的信仰。比如说在这里啊，有信仰基督教的、天主教的、伊斯兰教的等等。那当然也有选择修学佛学的佛教的朋友。那很多朋友他们长期以来可能也是受周边的环境的影响啊，他说我想学佛，我对佛教有想更多的了解，那如何开始呢？不妨啊，今天我们就着这个主题，如何修学佛法，展开探讨。达义法师，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修学佛法呢？
修学佛法呢，要经过几个层次，这样一步一步的，从浅到深，从自己到利益他人，这个慢慢的进入去修学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利利他、自救救他的一个佛教徒。那么第一呢，我们如果对佛教有兴趣，想要修学佛法怎么办呢？首先我们要到寺庙里面去亲近三宝。三宝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佛宝。法宝是什么？就指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。僧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到庙里面看到这个出家人。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佛法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你们寺庙里面去拜拜佛啦，然后看看一生佛教的书啦，然后看庙里面的法师什么时候有讲经啊，我们听听法师讲课。那么如果说有因缘的话，碰到这个出家师父，那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啊，把你的想法、你的疑惑啊，可以请教出家师父。因为相信呢，每个人在修学佛法之前呢，都有对佛教有好多不明白啊、不了解啊。那么这个首先呢，都要搞清楚它。那么到你都大概明白了，觉得这个佛法就是我想要学习的一个目标，佛教就是我的信仰。第一步叫怎么样？就叫皈依三宝，就是你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所以皈依三宝呢，就从现在开始呢，三宝就是你的老师。所以我们的思想啊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按照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，这样慢慢的去体现。这里面大家要知道，不是一下子你就全部就能够做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全部做到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行。所以呢，你皈依以后呢，就是通常的话呢，我们要诵心经啊。心经是一切经典里面的中心思想，简单的要120个字。这个心经里面呢啊非常的短，那么在很短里面你可以了解到佛教的这个含义是什么。那么第二呢是大悲咒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。我们诵大悲咒以后呢，可以消除我们业障，增长我们的智慧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要禅修啊、念佛啦、礼佛啦，就是你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弟子以后你要做的这个日常的功课，是这样子。那么第二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受五戒，行十善。就是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，那么我平常也有念经啊，有持咒啊，有拜佛啦，有禅修啊，有礼佛啦，那么还要进一步的来完善你的修行，那就要受五戒跟十善。五戒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淫、不饮酒。大家要注意，不是说叫你说一下子你都五戒全部都受了都能够做得到，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就是你要知道一个方向，要受戒，那么五条戒里面你最起码能够吃一条戒、两条戒， 这个是最基本的，因为受持五戒的人才能够保持人生不死。如果你这五条戒都做不到的话呢，说明说你这个人呢就不是人了，最基本的道德，最基本的做人的准则你都没有的话，怎么能够做人呢？所以呢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里面你慢慢学，刚开始学持一条戒，然后再持第二条戒，再持第三条戒。从佛教里面讲的，这为什么要持戒？持戒是防非止恶，防患于未然。我们好多烦恼痛苦都是因为我们任性，我们不坚持原则，我们不持戒，所以呢会惹来了好多的麻烦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呢，我们要这个持戒。从佛经里面讲，你持能够持一条戒，就五位护法菩萨来护持你。那么如果说五条戒全部持，你就有二十五尊护法神来扶持你啊，那你到哪里去呢？你都得到正能量，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成功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呢，五戒能够持得好，就保持人生不死。这个人最起码要持五戒，五戒持到差不多了，我们进一步呢就在行十善。所谓十善，就是身善、口是、意善。就身啊，不能杀生，不能偷盗，不能邪淫。那么口呢，我们要持四戒，就是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那么意呢，就是心里不要有贪嗔痴啊，这是行十善。你行十善的话，你就得到人天的这个福报啊，那你的福报就更大了。就像我们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有的在人世间上，在人世间为什么福报那么大啊？就是他行十善，所以正的以前正的因，现在得到这个果报。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要学会帮助别人。刚才说我们要皈依三宝，要诵经持咒拜佛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受五戒行十善，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学会帮助别人。前面呢是你自修自得，那么到了最高的境界，也是佛法的境界，这个叫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其实不仅是个人自我形象的问题了，我是要主动的去帮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，那你这个福报就大，你的心量就大了，你的智慧就大了。那么怎么样体现出来呢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的四摄六度。四摄就是布施、安逸、力行、同事，是我们要做布施，我们常常要想到别人需要什么，给人家欢喜。还有爱意，就是我们要常常讲一声鼓励的话，激励大家的话，就是不要骂人，不要发脾气。还有利行啊，就是我们常常做一声利益他人的事情。还有同事，就是我们大家同事在一起，我们替同事着想。那么这个你懂得这个四摄法，那你的人缘就很好啊。为什么有的人说啊，师傅啊，为什么好像我人缘不好，大家都不理我，到哪去人家都躲开了？如果你受持四摄法，那你就可以得到好的人缘。好，那么六度也是我们要学会帮助别人的最基本的条件。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啊，六度里面有一个布施，有这个财施，有法施，有无畏施。啊，财施你就是人家需要物质方面的帮忙，金钱方面的帮忙，我尽我的能力我去帮助别人。我看到一个穷人，看到一个乞丐，我给他2块钱或5块钱或10块钱，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所以里面有这个财施，还有法施，就是哎，人家在精神方面需要安慰他，我们用这个用道理来跟他讲啊，来让他们不要那么难过。还有无畏施，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被火烧了，马上把他救出来，看到他们在水里面啊快溺死了，我们把他救出来，这叫无畏施。第二是持戒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，我们应该要持戒庄严，能够持戒保持人做人的原则，就不会犯错，不会有烦恼。第三就是忍辱，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学会忍辱。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忍辱，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要忍辱，我们以后做什么事业的时候也要学会忍辱。忍辱就是修养，就是涵养，也是一种修福报。第四呢就是精进，就是我们做什么像什么啊，我们确定的目标我们就要精进的去做，就是包括我们 既然都学佛了，我每天我们定时的禅修、诵经、持咒、拜佛，这都不能减少。禅定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要给我们自己一个时间，每天忙着家庭的事情，忙着工作的事情，忙着事业的事情，忙着他人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只要找15分钟给自己去禅修禅定。智慧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要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要以智慧来光照世间。我们心里面要淡定，眼睛里面要明亮，要看清世间所有一切事情，你就不会乱，就不会被外境所转。所以这个是协会帮助别人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内容。到最后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走的时候呢，我们哪里都不去，我们到白莲以后，我们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以知善人忌讳一次，在不断的修行，从这个九品莲花的最下品修到最上品，到上上品，到最后结共成佛道，希望所有人都成佛。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修学佛法，从初步的亲近三宝、皈依三宝，到最后帮助别人，然后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自己的这个菩提心，到最后成佛，这个是学佛的过程。
我相信听您这么介绍了，很多朋友都有目标了啊。如何修学佛法其实很简单啊，首先要亲近三宝，要皈依三宝，我们要诵经念佛，我们要坐禅，同时我们要受持五戒，还要行十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学会帮助别人，以及呢，最后我们要发愿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有问题来了啊，我们皈依三宝要受戒，有一定的戒律啊。那在这方面的话，是不是一定要吃素呢？有的朋友说了，哎呀，那我多长时间要去庙里要拜拜佛呢？又或者说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啊，很多人家里面都供着这个佛像，那我家里面是不是也应该供呢？那我们接下来就烦请您逐一的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啊。皈依三宝了之后，在戒律方面是不是一定要吃素呢？
皈依以后呢，不一定就是你要吃素，当然你能吃素的话呢更好，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有的人吃一吃肉一辈子呢，一下子叫他吃素的话呢可能不适应，所以呢大家要对这个吃素的要一个了解认识。吃素呢是展现我们的这个慈悲心，不要去杀生，这个是吃素的这个目的。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啊，我以前都吃肉习惯了，每天都没肉的话呢我是没办法吃饭的。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，他又想皈依，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做呢？照样要皈依，你不因为你吃肉你就不皈依，皈依有这个善念，有这个方向，这个是对你是好的。那么你可以吃三净肉，就是你不要自己拿这个动物来杀生，也不要为你而杀，也不要听到这个动物在杀的过程当中的惨叫声，这叫三净肉。你可以先吃三净肉，就是可以去买现成的来吃，然后到慢慢慢慢觉得，哎，我要往这个出世的方向去努力，这样可以慢慢的减少。从你每天都要吃肉，到你隔一天吃肉，到你一个星期吃一次肉，到一个月吃一次肉，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会往出世方面去努力。其实呢到你就有一天皈依了，然后了解佛法的道理以后了，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吃肉的。我身边有好多朋友，他们以前呢每天都吃牛肉，都要吃这种肉的东西，后来皈依以后听佛法的道理，又慢慢哦，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，我们对这个动物也要爱护，也要尊重啊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口福建立在这个动物的身上。哎，他慢慢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，他就自然我就吃素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呢，不要因为你戒不了肉你就不皈依，你照样可以皈依，但是慢慢可以减少。
那有朋友还在问了哈，说关于拜佛，那皈依三宝之后，这个拜佛有没有一个固定的，比如说要多久啊，我一定要去庙里面拜啊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规矩啊？
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规矩，只不是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，你要把英文学好的话，你就要每天你都要学英文，从早到晚你都要想到怎么样来 背单词啊，怎么样来听英文呢？那么修学佛法也是这样，也是一种熏陶，就是你既然想要学佛了，你就常常要拜佛，要功夫走得近一点，希望呢你的心，功夫的心能够交流，那么这样就能够得到一种感应。包括有的人说，师父啊，那我皈依以后是不是家里一定要供一个佛堂？这个也是因人而异。如果说呢你一个大房子，然后呢家里的人员不复杂，觉得那边家里可以供一个佛堂，那么你自己有一个佛堂进修拜佛诵经禅修也方便，这个也是很好。但是有的人呢没有这个条件，住的地方人多，那个房子又小，然后里面有不同信仰，他们也不欢迎，那么这样情况呢你可以不一定要佛堂。从佛经里面来讲呢，释迦牟尼讲说，真正的佛在哪里？就在你心中。我们拜佛啊，不是拜外在的佛，我是拜你自信的佛，所以你心中有佛就可以，不要去执着这个外在的形象。
嗯，那有朋友还在问了，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生活，而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处的一个社会啊，大家呢也有彼此不同的信仰。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在一个屋檐之下，可能比如说两代人甚至三代人，大家有不同的信仰，那和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的话，如何相处呢？有些朋友也有这样的顾虑啊。
这个问题呢，在这个加拿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家里面呢，有家里面的人呢，因为现在的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我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观不同，所以呢，他信仰也不一样。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就是我们不管对方是信仰什么，我们要互相尊重，不能互相排斥，不能互相诽谤，这是不好的，因为呢，我们要学会尊重人家。所以在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，到最后你到了最高的境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止卧行善饶益一切众生，这个是所有的宗教到最后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佛教徒呢，我们不要去诽谤人家，不要去骂人家，我们要尊重人家。那么反过来呢，作为其他的这个宗教信徒呢，那么对于佛教徒呢也是要尊重啊，因为像有的不是佛教徒呢就批评佛教是迷信，是偶像崇拜啊。其实呢，如果说真正看佛经了解佛法的话呢，啊，我们佛教徒呢拜佛像呢，它是一个启示，它是启发我们自信的佛。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说，不是拜外在的佛，真正佛就在你心中，心外无法，心外无佛。我们是借用外在这个佛像来启发我们自己的自信，启发我们的佛性。当我们修行修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呢，我们连佛都这个像都不能执着，要把这个能修的我跟所修的法都要把它剔除掉，哪里有一个像可得呢？所以呢，这个佛教最高的境界，你皈依三宝，不是外在的三宝，是你自信的三宝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四种皈依，这个三宝有四种，一种叫释将三宝，一种叫住持三宝，一种叫这个圆融三宝，另外一种呢就叫自信三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释将三宝，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佛在印度是释迦牟尼法，就释迦牟尼所讲的三，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，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的金刚经啊、地藏经是佛的法。僧是指当时在印度的这个僧人，这是第一种叫释迦三宝。第二种叫住持三宝，就是释迦牟尼不在了，他也不说法了，那么以前的这个僧人也不见了，那么现在怎么会有佛法呢？现在为什么有佛教呢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铜做的或者是泥塑的这个像就代表佛宝，那么我们诵的地藏经、金刚经是代表法宝，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出家人就代表僧宝，就叫住持三宝，就是一代一代佛法能够传承下来，是这样的一种传承。第三呢叫圆融三宝，就佛宝里面有法有僧，法里面有佛有僧，僧里面有佛有法，就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，三一不二。那么第四种三宝就是最高的皈依三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信三宝，就是你现在皈依三宝，其实是皈依自信的佛、自信的法、自信的僧。所以你拜佛，其实你拜你自己。所以这个佛教到最高的境界呢，就是所有一切都没有离开你这个心。 所以前啊，昨天我在湛山精舍啊，接见了一位这个牧师，那么他非常有学问，我见到他也很开心。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牧师，他就说，我们不管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，其实我们最高的目的都是祈愿世界和平，人民安乐。所以我就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。那么他讲了一句名言，我还记得，他说，如果不尊重宗教的人，就是没有教义的人。其实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宗教呢，从人类第一天开始就有宗教，所以呢，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社会，什么样的制度，人到哪里他总是需要有一种信仰。所以因为每个人这个教育不一样，背景不一样，这个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，经历也不一样，所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。那我觉得呢，不管信什么，我们应该要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包容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
嗯，您说的太好了，以尊重为大前提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哈。那有些朋友还在说到了，说这个信仰啊，如果跟职业产生冲突怎么办？比如说，我在餐馆打一份工，我看到后厨啊，大家在那边杀生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
是这样的，就是像我们做一个佛教徒，我们要守戒嘛，其实第一条戒就是不杀生，因为我们要有慈悲心，要尊重一些生命，要爱护他们。那么如果说我是一个每天到餐馆里面看到后厨在杀生的时候，这个是怎么办呢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只有念佛念往生咒，也回向给这种众生，希望他们能够超度。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大厨，每天你又是一个佛教徒，每天你又是在杀鸡杀鸭在杀生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要权衡一下，就是说我现在因为我家庭的人全部要靠我这份工作，如果失去了这个工作，我可能会家里的人就会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困惑，那这个是叫无奈，没办法。那么你自己要多念佛啊，要自己呢要多吃素啊，多做一点功德啊，这样来化解这种困境，也多念佛念往生咒来超度这种死亡的这种生灵。那么到你有一天你觉得，哎，我可以有另外的选择，我不一定就要在这里杀生，我可以做别的事情，那么你可以换一个比较好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智慧，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智慧来关照这个世间，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合情合理。你不要一出家以后，你就学佛以后皈依以后，你不杀生，你把一个所有家你的家庭成员依靠你这个工作的人就不要了，然后你变成这个失业了啊，没有工作做了，这个也不好。所以佛教里面我们慈悲跟智慧两者要结合在一起，叫悲智双应，那么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
嗯，看来我相信您这么一解说，很多朋友都解除了心中的疑虑了啊。学佛修学佛法并没有说，哎呀，有一定的强制的东西我必须去履行去执行，也没有那些死板不变的条例要我们去遵循，而真正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发心，然后呢要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啊。最后啊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也是对于初学佛法的人，他们觉得说，佛法很高深，对于我自己呢也有很好的帮助。但是啊，师父，我有一个困惑哈，每次去到佛堂，我也很想参与大家的这种一起来诵经，但是呢，当我置身于其中的时候，第一，我听不懂大家读的是什么；第二呢，在听不懂的前提之下啊，很容易就走神了，也很容易就昏昏欲睡了。那当遇到这样子的疑惑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面对啊？
你这个问题很好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们湛山一条街里面有不同宗教，那么有一次呢，他们那个犹太教那个牧师呢，他们要举行一个新的牧师来，要进行一个仪式，然后邀请我过去作为佛教代表。我去了以后看他们念那个经啊，我完全不懂的啊，他们念的也不是英文，也不是国语，他们用他们的语言来念，然后呢他们也是就是念这一段以后就跳到另外一段啊。我刚开始感觉说这个很被动，也是要打瞌睡，因为这个人你没有一种参与感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念什么，内容是什么啊。后来呢，我就在想，哎，我今天是来参加他们的这个新的牧师的这个典礼呢，啊，我应该要静下心来。所以呢，我就不去了解他内容是什么， 我就去学会感受他那种氛围，那种很庄严、很殊胜、很喜悦。哎，我就眼睛眼光闭闭关心，然后就这样在感受他那种唱诵的声音，还有那种氛围。哎，很快我的心就定下来，就觉得哎，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呢都很庄严，所以呢看到他们的那种信徒的虔诚，哎，觉得这个是宗教的力量，所以呢我就会感觉到是很舒服。这就是心念的问题。当你呢不懂他在念什么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看这个经文，也不要去管他里面念什么，你用你的耳朵来听，然后呢你心里面在想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很殊胜的一个盛会，那你心自然呢就会收回来，就会安定下来。
嗯，我明白了，主要就是说以这种形式来让我们获得心灵的一种安宁和释放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我就会融入其中，也就会更加得到清净心了。好，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给我们讲解的如何修学佛法。我也希望啊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对佛学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多去湛山精舍，多读诵经文，哪怕去到那个环境当中感受一下清净的气氛，其实对于我们修学佛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再次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的讲解和开示，谢谢您。
谢谢李郎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
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